前面的二章九节，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并且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特殊的使命也是同样在那里的，我要宣扬那招你们入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就应当是与这样的身份和使命是相称的。而这周的经文也是和上周紧密相连的，如果你错过了上周的讲道的话，所以建议一下大家在网上下载听一听，来帮助我们整体的来理解这一段的经文。所以二章的十一节到三章的十二节这整一个段落，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一个整体，而这整个部分都是关于我们有着神国的特殊身份的圣洁的国民，如何的在外邦人也就是非信徒中间活出品行端正的生活，来宣扬拯救我们神的美德的。我们一起来看十一到十二节，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两句总结的经文。亲爱的，我劝你们做客旅和寄居的人，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教外人中应当品行端正，使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在鉴察的日子颂赞神。基督徒需要用端正的品格来光明磊落的在世界上生活，在世界上过敬畏神的生活，行公义，避免作恶。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毁谤基督徒的人没有任何的借口，让他们在神最后审判的时候来赞美神。无论是因为他们成为了基督徒，加入我们一起在末日赞美神，还是他们不悔改，最后也会被迫的承认神的公义和美德来赞美他。所以上周我们看到，在面对社会和政府以及面对地上的主人老板的时候，基督徒应该如何活出一个端正的生活。而这周我们的经文看到的是在家庭生活中一到七节，如何来活出与我们生活相称的生活。并且我们也看到八到十二节是一个对整个大部分的总结，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所以要活出敬畏神的生活。所以在整个大段落当中都是关于我们在不幸的人中间如何来生活的。所以首先我们来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幸的人中间的生活的一个情景，也就是家庭生活。所以我特别的，这是挺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也特别的感谢壮和我换了这一段经文的讲道，本来应该是他讲的，但是他特别智慧的换掉了这段经文。所以这也是，但是说实话，我也觉得这是对于我这个结婚不久的人特别有帮助的提醒的一段经文。所以经常我们每当提到家庭里面夫妻角色以及更广的男女性别的角色，就像是走入到一个雷区一样，因为在社会里面和在教会里面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解和很多的争论。因为我们常常的也是被心里面的偶像和世界上的谎言所迷惑的，但这并不代表神在圣经上，在圣经上这个问题是不清楚的。如果你是正在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的话，或者是你还没有认真的思考过圣经关于这方面的教导的话，我希望帮助大家认识到，作为基督徒，我们和这个世界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是一个前后一致的体系，也是建立在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希望你可以用一个开放的心态来探索和思考这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对世界观的一个基础的认识，是因为神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他是有权柄掌管一切的神，所以他的价值观，他的话语就是客观的道德标准。所以我们相信在圣经里面他说的话和价值观是客观的、永恒的。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是变化的，但是神的价值观是不变的。 所以作为基督徒寄居在这个世界上的属神的圣洁公民，我们的价值观是不应当随波逐流的，我们不是进步的，而是我们是有这样神的永恒的价值观，我们自然的和这个世界不一样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于家庭生活，对于婚姻的理解，都是建立在神创造了我们，神创立了婚姻，所以他有权利告诉我们婚姻是什么，他有权利解释我们应该怎么在婚姻里面来生活。所以昨天在 IGG Day 我们一天的学习其实也应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接受他的权柄，我们就应当来接受他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神创造的婚姻使男女可以一起来服侍神，充满以及治理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而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丈夫被给予了一个带领者的角色，妻子就是神所创造的来帮助丈夫一起来完成神所给予的使命的一个帮助者。这在神创世的时候是一个美好的设计和安排，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罪的缘故，这样一个安排常常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被扭曲的。而所以这也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彼得所默认的一个世界观，所以这是帮助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一个基础。我首先我需要再次强调，彼得所写的这段经文并不是神学百科全书里面的关于夫妻关系的一个词条。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记得归他们说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或者他并且说了只有那些特别扭曲的人才会喜欢读百科全书，但是我在角落里面悄悄地举起了手，然后因为我就是喜欢读百科全书那种人。但即使是我特别喜欢来读百科全书，也不能代表我要把圣经当作一个百科全书来看。并且在这里的话，这段经文它是彼得前书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按照它的上下文来理解，而不是把它拿出来单独的看。因为这段经文是关于基督徒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生活的，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也应该按照二章十一到十二节的这个框架来理解。所以如果你对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和两性的关系有疑问的话，请你可以把问题先写下来，留在我们问答的时间。而现在的话，我们会来集中注意力来看经文里面所说的内容。我们如果可以把疑问暂时的放一放，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三章一节，我们如何在家庭生活中活出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生活。照耀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使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不是因着你们的言语，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看见了你们敬畏和纯洁的生活。顺服丈夫是所有的基督徒妻子都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重复的一个主题。但这里的顺服指的不是一个无条件的服从，不是一个像机器一般的服从，而这其实意味着是接受并且尊敬自己丈夫在家里面作为带领人的角色。而这个在每个家庭里面的具体的表现都不一样，所以欢迎你们去问一问我的太太她怎么看这个问题，或者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具体是怎么样的。但是三章一节的话，这里的经文彼得又有一个特别的侧重点，这里彼得特别的强调这是关于有非信徒丈夫的基督徒妻子。而所以对于这样的姊妹们，她们在外邦人中间生活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她们每天都和自己不信主的丈夫生活在一起，所以她们在不信的人中间显示基督徒作为属神的敬畏神的特殊的身份的方式，并且来宣扬神的美德的方式，就是体现在家庭里面过出一个顺服丈夫的权威的生活，并且通过他们敬畏神纯洁的品行来感动赢得这些不幸的丈夫。而这样敬畏神和纯洁的生活很大一定程度上在今天经文里面也体现在外在的装饰上面。我们来看三章的三节，不 不要单注重外表的装饰，就如卷头发、戴金饰、穿华丽衣服，却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做不能毁坏的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审美的标准追求的都是外在的肤浅的美丽。我不知道使徒彼得对于姊妹们容易掉入的试探这里是不是特别的形容的准确。在2000年前的今天，看起来对于外在美的追求也是一样的，只是现在可能会是更加的商业化，更加的无处不在的。无论走到街上各种各样的美发沙龙，我们依然在有各种各样的贵重的珠宝、华丽的衣服、名牌的包，各种各样的事情。但现在可能更多出现在广告牌上、杂志上那样一些各种被 Photoshop 过的模特，许多人在健身房里面勤奋来锻炼，追求一个完美的身材。这个整个世界都希望来说服我们去追求一个肤浅的美。而作为一个属神的女人，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神看为宝贵的，而不是这个世界所追求的。神看重的在这里是温柔安静的心灵，做不能朽坏的装饰。这里的温柔安静指的不是妇女被压迫连话也不能说，不能有自己的主见，而是这个随从私欲、追求虚假的解放、只顾肤浅的外表的世界的一个反面。敬畏神的妇女应该在心中存着对神和他对婚姻的设计的敬畏，她应该是善良的、谦卑的、温和的，她心中没有恶毒、急躁、争执和对肤浅的美的追求。而有这样的心灵的来敬畏神的姊妹，她们从内心里面就有不可朽坏的美丽。就如同彼得已经提醒到的1章4节，因为他在天上已经有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为他们所存留的基业。因为他已经由于神永活长存的道被重生了。1章23节，因为他已经得了重生，并不是能由于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能朽坏，就是借着神永活长存的道。因为所有的人尽都如草，他们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所以他们不用追求这个世界所追求的短暂的肤浅的美丽。所以他们打扮自己不是用肤浅的外在的装饰，而是可以反映出他们不能朽坏的盼望，就是在他们温柔安静的心灵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就是反映出他们属于神的特殊的身份。如果借用一位牧师他已经说过的话，他说在敬畏神的姊妹身上有一种这个世界无法解释的美丽，它可以成为圣洁全能的神看来的极其宝贵的。而这样对于内在美丽的定义当然不限于已经结婚的姊妹，也是给所有的单身的姊妹。我们一起看第5节，因为古时仰望神的圣洁妇女正是这样装饰自己，顺服丈夫，像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一样。你们若行善不怕任何恐吓，就是撒拉的女儿了。所以从古到今敬畏神仰望神的妇女都是用这样的态度来生活，他们对神、对于婚姻的设计存着敬畏和顺服，他们尊重丈夫。而撒拉在这个故事里面也就是神的国的信心的始祖亚伯拉罕的妻子，她也是仰望神的，她也是把她自己的盼望寄托于神那里的，她也是用这样不可朽坏的美丽来装饰自己的。而像她一样做的妇女就真的是撒拉的女儿，就真的是属于神的子民了。并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样一个顺服的生活绝对不是一个委屈的、担惊受怕的、被压抑的，而是一个主动的去 行善，做神看为好的事情，并且他不怕任何的恐吓，不用惧怕任何可怕的事情。敬畏神，盼望在未来那不可朽坏的基业，就是可以不惧怕任何恐吓的令人害怕的事情。在这段经文里面，甚至不用去怕态度恶劣的不幸的丈夫，特别是在2000年以前的社会，这绝对不是一个少见的情况。但存有对神的敬畏，盼望神所赐的不能朽坏的基业，勇敢来做神所看作宝贵的事情，这就是如何来成为撒拉的女儿，也就是如何的成为神的圣洁国民的身份的体现。这就是一个世界没有办法解释的美丽。但是我需要提出，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在家庭里面遭受到家庭暴力或者是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我们的希望你可以向你信任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来分享，来寻求帮助。这段经文绝对不是要你不去寻求教会或者法律的帮助的一个原因。并且之外，我需要指出三点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教导的事情。三点彼得没有教导的事情。第一点，他没有教导我们对神的见证不用话语，只用行为来传福音。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这不信道的丈夫，或者原文里面他有说的是不顺服道，已经是暗示他们是接触过福音但是没有接受的。这里我相信彼得强调的是，这样的妻子是需要用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来生活的。第二点，彼得没有保证不幸的丈夫一定会被赢得，一定会成为基督徒，但是这并不改变我们依然应该尊敬顺服不幸的丈夫，因为这样做的原因首先是我们顺服神。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姊妹，她的盼望是在于神的，她其实是自由的，因为她不把她自己的丈夫当作是偶像，她也不把丈夫信主当作是一个偶像，是她一定要求神做成的一件事情。第三点，彼得一定没有鼓励基督徒姊妹去找非基督徒丈夫结婚。如果看完今天的经文的话，姊妹们其实应当意识到，如果你要结婚的话，我们强调如果，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结婚。如果你要结婚的话，为什么一定要与一个基督徒结婚？我们希望7到8节这里提到的这些和世界不一样的基督徒的丈夫，是你真正愿意去追求的。所以我们现在紧接着就来看7到8节这里对于丈夫的命令。照样，你们做丈夫的也要合情合理的与妻子同住，要体谅她比你软弱，要尊敬她，因为她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的，这样就使你们的祷告不受拦阻。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丈夫是需要讲道理的，是需要体贴的，尊敬妻子，他理解体谅妻子在生理上面比起自己的劣势，以及在情感上面的敏感，他应该对他格外的照顾尊重。他不应该像这个顺从私欲的世界一样来做，不应该粗暴、没有耐心、自私、利用对方。这与2000年前常常把妇女当作一个附属品，对妇女充满了歧视和压迫的社会当中，是完全的反文化的，完全的不同的。而他这样做的原因，也是因为他的妻子和他都是一同的属于神的国的有永生盼望的人。在彼得前书里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细节，当然是我这种人觉得特别有趣的细节，就是在5章13节的时候的一处提及。当然原文和英文的翻译里面可以更清楚地看到，5章13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英文里面说 She who is at Babylon。 我们觉得这里很明显的是指的是一个女的，甚至彼得都不用指出是谁的，所以我觉得这肯定挺明显的是一个解释，就是彼得他自己的妻子。 并且彼得把自己的妻子也很明确的看作是和他一样，和所有基督徒一样同盟拣选的人，一起在巴比伦过寄居的生活的。所以这是彼得自己的一个例子。当然如果我错的话，我不会说我保证这是绝对是对的。当然我们也同样的看，回到刚才的经文，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知道彼得说你们祷告就不受阻拦的具体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参看三章十二节的话，如果你不按照公义的或者善良来对待你妻子的话，神是不愿意垂听作恶人的祷告的。而这样的丈夫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粗暴、不体谅、不尊重妻子的丈夫的世界里面，应该是清晰地显示出作为属天的国民的身份的。所以我们作为家丈夫在家里对待妻子的方式，也是在这个世界上宣扬神的美德，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不同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的自己的自私，以及社会上面各种各样的哲学，像女权主义或者是父权主义这些一些思潮的影响，我们很难有些时候去接受彼得这样的教导。但就像昨天我们 IGG Day 学到的，使徒彼得他其实有耶稣基督亲自所授予的权柄，他在这里的教导就如同主亲自的吩咐我们一样。这样的应用肯定是困难的，当然我觉得这对我自己特别挑战的一点，也是昨天我在和太太相处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的一点，我是更愿意按照自己的私欲简单粗暴的来对待他呢，还是说我会在神的话语面前恐惧战惊的顺服体贴照顾来对待他。然后最后一点也是今天讲到一个总结，关于教会生活的一点，总括来说，这是第八节，三章第八节。总括来说，对于所有的基督徒，你们要彼此同心，相互体恤，亲爱像弟兄，满有温柔，存心谦卑，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在教会里面，使徒彼得教导我们应该如此的彼此对待，在任何的情景里面，对于任何人都需要用善良、端正、光明的方法来相处，逃避作恶的事情，追求行善的美好的事情。这也是我们这些天国的外交官员向这个世界宣扬神美德的方法。这里彼得所讲的也帮助我们联想到主耶稣所说的，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而这里面所说的每一条其实都值得我们在自己的时间来默想，我们对于彼此的态度，我们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只关心我们自己的好朋友，我们是不是真的意识到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有没有彼此同心，相互体恤，亲爱如弟兄，满有温柔，存心谦卑，我们有没有怀怨在心，我们有没有报复，以恶报恶，有没有在背后说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话，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来默想的。我们现在来看九到十二节。彼得把我们蒙召的身份再次的和我们的行为联系起来，但是他在这里具体的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来敬畏神。首先我们看到之前的经文里面，二章三节，在二章三节的时候， 彼得也已经是同样的引用了诗篇的三十四篇。可能你问，哦，我们为什么之前要读诗篇三十四篇感觉很奇怪的话，其实我们发现彼得在他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不是一个随机的，而其实他也是贯穿在整段经文里面的。二章三节他引用的是诗篇三十四章的第八节，因为我们的特殊的身份，我们已经因着福音，也就是神的话语重生，我们已经体验到了主的美善，就如同诗篇里面所说的，来体验主的美善。然后彼得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三章的十到十二节再次的引用了诗篇三十四篇的十二到十六节，来提醒我们神的品性，他是喜爱公义的，他是憎恶邪恶的，所以我们需要行善来逃避一切的恶事。但是我们来看来听诗篇三十四篇的十一节，也就是彼得引用的诗篇里面这两节经文的前一节的话，也就是孩子们，你们要来听我，我要教导你们敬畏耶和华。所以彼得也是来提醒读者对神的敬畏，也就是要在行善逃避行恶上面来表现。如果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的话，就是需要如此来敬畏他，这也是和我们蒙召的身份是相称的，相符合的。而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七节里面看到，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过你们寄居的日子。所以得到我们的神的祝福，得到了属天的身份之后，我们就需要敬畏他，在任何的情景都要行善，做神看为好的事，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是喜爱公义纯洁正直的，他是憎恶邪恶虚谎的神。特别是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带着作为神国外交官的身份，所以我们和每一个人的交往当中都需要活出圣洁端正敬畏神的生活，来使拯救我们的神的美德被传扬。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再次的回到这个大段落里面总结的两句话，二章的十一和十二节，亲爱的，我劝你们做客旅和寄居的人，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教外人中应当品行端正，使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要在鉴察的日子颂赞神。我们这些作为神国的外交官的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也许可以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的不同，让他们受感动成为基督徒，在末日来赞美神。但即使是他们不悔改，不停止对我们的毁谤和迫害，他们也要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被迫来承认神救赎我们的公义和美德。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已经召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感谢你，我们已经得到了你这样的美好的救恩，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记住，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蒙召来宣扬你的美德的，我们不是在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你所给我们这个使命而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对的所有人，在教会以内和以外，面对政府，面对老板，面对我们婚姻关系和在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里面，都完全的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来宣扬你的美德。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继续来默想，继续来思考我们如何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可以活出这样的生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